欢迎来到独立音乐岛，我是杨威宇，好久不见。时间过得真快，是否？从另一个维度，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就是第20集到现在，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就是拖了一年的第二季才会出，不太好意思啊，我只能说真的，毕竟这一年真的发生太多充满意外的事情，就是让我大傻眼的各种让人意外的事情。就光这 podcast 好了，我那个时候做另一个维度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台湾那时候没有人在听 podcast， 我一记得，然后我就觉得我做这个真的他妈做爽的，就是我有些话想讲，有些屁话想说，然后顺便练一下我的中文这样。然后那时候刚来英国又比较孤单，没什么朋友，殊不知后来就台湾就进入这个 podcast 的大时代，我真的觉得超扯的，真的是太夸张了。But anyway， 直到现在就是这个 podcast 还有就是那个另一个维度都还是有很多人在听，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我觉得就是超夸张，真的太夸张，完全不合理。还有另外一件很夸张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居然人还在伦敦，然后现在伦敦居然又在封城，这些我也觉得是真的是太夸张。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从二月要飞来伦敦的时候，还有一种逃难的感觉，就觉得就是我要赶快入境英国，不然之后非疫情如果严重到台湾来，英国说不定就不让我入境了，那我就完蛋了，我就真的是抓了一蛋，那时候就赶着回去英国。现在殊不知是真的是 other way around， 完全就是相反过来，现在就是欧洲真的是乱成一片，但也不能怪他们，他们这个民族性实在是唉，不懂。就像我们会觉得戴口罩这到底就是他妈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戴个口罩吗？但他们对他们来说，就是除非你真的是病重，或者是你有很严重传染病，就是你必须要让大家提防你，你身上是有一个病毒的人，就是你才需要戴口罩这样子。这个是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但是我也是身边很多朋友，就是他们对于戴口罩这件事情是觉得很痛苦的，就是很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没有觉得这个呼吸的方式，他们从来没有这么习，就是不习惯这样。Anyways， 反正。我不得不说，这个病毒哈，对于这种这个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真的是一个很重的打击啊。Anyways， 那首先来，应该来跟大家交代一下，我这一年都在干嘛好了。除了就是做我自己的作品之外啦，因为我想要认真的好好做我的作品。那我剩下大部分，多余的时间，除了工作做音乐之外呢，就都在研究。那时候开讲座讲到就是关于独立音乐操作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会开那个讲座，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能够说服我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他能够告诉我从一个陌生人一路到始终铁粉，他心理状况呢，就是对于你心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对于你的心理关系的改变。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而需要发生过哪些步骤，他才有可能从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人，到最后变成愿意始终支持你的 fans 或者是 supporter 这样。对我来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就是我人生觉得我从进滚石唱片到现在，一直到来到英国，就是各种翻转，龙溜连到现在，第一次看到一个就是能够说服我的理论的逻辑基础。逻辑说服我的，然后有逻辑的理论基础。Oh my god！ But 就是，但是在除了那个之后，就因为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系统，它后面很多讲到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也还是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倒希望到最后，希望就是可以把这些东西就是研究的更透彻，有更有底、更确定每一个步骤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把这个东西可以带给大家。然后那时候开那个讲座，一方面想的也是，就是我可以开个头，说不定会有其他人研究这件东西啊，对不对？或者有些人的专业，他可能是网络行销的专业，这些对他来说会比较容易加入这件事情，而不像是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做音乐的低能儿，就是要我研究这件事情，我真的要花很多时间。殊不知这一年过去，看下来好像也没有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兴趣。在台湾的产业看起来，就是整个台湾音乐产业，我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除了多了很多独立音乐人跟独立团以外， 其实整个这个产业的气氛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校园还是那样在唱，就是还是有很多鸟事，就是音响公司还是有很多鸟事。我也看网络上各种八卦，就像831，831既然讲到831，我们现在就讲一下，我没多少钱，刚好发第一篇文章，也顺便预告这个独立音乐岛的 podcast 要开始，就在讲831。那个他摔麦这个事件，我在网络上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太可爱了。因为摔麦确实是，是一件蛮有趣的。我自己是没有摔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摔过麦。想一想，真是我应该也来摔一下，因为很帅啊，我不得不说，这个是一个很完全态度展现。但是我那时候写那篇文章要探讨到最后，因为那时候大家在网络上吵这件事情，吵到最后结论就是啊，摔麦摔别人的东西就是不对啊，靠腰啊，你的结论这么简单，你还需要讲这么大一篇吗？对我来说就是这样。那我想要那时候想的逻辑就是，你在国外你会看到很多那种摔麦克风的、摔音箱的、砸吉他的、微博各种，想的，就是你想得到各种破坏乐器的、跟舞台上东西的行为超多的，但是大家就很开心，像刚刚武士这样，那为什么他们可以？是因为他们是西方人，然后东方人就不行吗？我后来想想也不是啊，因为这个中国有嘻哈之类的各种有嘻哈也是蛮爱在摔麦的嘛，对不对？为什么他们就可以？为什么831就不行？你想过这件事情吗？那我就想要从这个出发点分析一下，就是我的感受跟看法，所以就发了那篇文章，然后顺便搞他们一下。就是毕竟我们也是有点小小的，就是他们一定不记得，就是那时候有些发生一些小小的鸟事，让我小小的不爽。我现在看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哎呀，既然如此，那就顺便让我来嘴一下好了，反正好玩好玩。没错，我这人就这么贱爽。OK， 那好，回到刚刚讲的，就是群众累积系统。我这一年在研究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要研究出一套就是完整的，除了理论基础以外，就是更完整细节的，就是到底大家是怎么做，在每个步骤大家到底是做了哪些事情，然后花了多少钱，那用什么方式去累积，到最后让这件事情可以就是可以成为你的职业，替你赚钱，让你持续创作这样。那我觉得我今年就是这一年的时间也是确实累积了很多比较让我自己觉得就是更有说服力的，对于这操作这件事情更有说服力的各种方式，尤其是 Spotify 啦。因为我去年在那个 podcast 就是另一个维度里面也有讲到 Spotify， 那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开课，然后再推就是用 Facebook 后台，就是 social media 的广告的方式去经营 Spotify 的follower 跟你的听众，然后到最后可以让 Spotify 的收入是可以让你收支打平。我们说对于这件事情是抱持很怀疑的态度，因为 Spotify 给的钱真是低到靠北。我觉得这是好，你怎么有办法？因为你光用去换那个观看次数，假设你去花Facebook 广告投放，然后去换来的观看次数的那个钱，你换一个观看次数的钱，可能都比非这个 Spotify 付给你的钱就是还要贵。你这样怎么可以有办法到最后可以收支打平呢？然后我后来就是上了很多人的课，然后研究了很多，我参加了各种社团，然后去听人家各种就是讲座啊课程，然后偷看别人怎么做的，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现在研究出一套，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妈可行的，就是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时间长短问题而已。就是到最后我目前为止，我拿我身边的朋友做实验，就我身边也是一些有做音乐的朋友，然后也不知道人生该怎么办的那种。还有我自己最近有在发一些歌，然后有在实验一些就是比如说 Spotify 的操作啊，或者是网络群众累积的这种操作。然后我现在已经越来越有信心，就是我可以确定我知道我持续花这个钱，假设我每天可能投资个10英镑、20英镑，大概台币大概400块或800块吧，每天就是下广告这件事情，我可以算得出来，就是我多久之后我从 Spotify 的收入是可以收支打平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蛮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唱片操作就是你发一张专辑，然后你他妈在想收支打平，人家觉得你脑子有洞，你是有事吗？就是假设你是新人，然后你想要发一张第一张专辑，然后你就希望可以收支打平，那你真的是在做梦。我相信大部分的唱片业界都会认同这件事情，除非你就是万中选一的超级新人这样。但是 Spotify 这件事情，它如果我目前我不得不说，我现在比较还有点心虚的成分，就是我还没有实验在就是所谓的华语流行音乐唱作人，这个我不得不说，唱作人实在是一个最近几年才有听过的词，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 但是我觉得这是还蛮精准叙述的一种风格，跟就是华语流行音乐中常常出现的一种独立创作人，就叫做唱作人，就是唱弹吉他唱歌，然后唱的华语的旋律的歌词，就是这一种形式的创作。我觉得唱作人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好吧，我们就叫他唱作人好了。我还没有把这一套实验在任何华语音乐唱作人身上。但是所以但是我有信心，就是假设你做的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就是假设你做的是电影，或是你做的是古典音乐，你是钢琴演奏家，就是你的，或者是你唱的是英文歌，就算你是英文的 pop 就也无所谓，或者是你是 metal anyway， 只要你的是主要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曲风，然后你的曲风你的受众局限不是只有中文的话，我觉得这整套就是任何人都是可行的。那但是在华语唱作人这件事情上，我还没有实验过，这是我最后一件可能想要实验的事情，就是我可能之后可能再过一小段时间吧，等我收集到足够的数据，然后我想要找几个，就是假设你是我的听众，然后你有一些预算，就是你想要累积你的群众的话，你每天可能有一个100块或者300块或者500块之类，你每天有个每天的是每天哦。不是就是多久，是每天可能花100块或者300块之类的。我还没有抓出一个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集聚的那个到底要花多少钱是最好的效果，或是等等之类的。因为毕竟这还是要花钱，而且就是也是不少钱。你这样一个礼拜假设你每天花100块，你一个月夯不浪当也要个3000块。好像没有很多。好了，反正就是我之后想要找就是台湾的华语音乐唱作人，就最好是你做的是华语歌，然后就我实验一下，假设你有这个预算的话，我至少我可以告诉你一定会有效果，但是效果有没有我自己操作我自己或者是我操作别人这么好，就是我其他案例这么好，我不敢保证。因为这想讲起来真的蛮悲惨的，因为 Spotify 你知道，假设你是靠 Spotify 付给你的串流收入为生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想哦，你在英国买一个月的 Spotify， 假设你是听众好了，你买一个月的听的 Spotify 可能10磅、15磅，然后这大概是台币400块、500多块，然后你在台湾买一个月可能才149这样，这是价格差距其实很大。所以一个英国的 Spotify 用户听你的歌30秒，跟一个台湾的用户听你的歌30秒，你所拿到的钱是差非常多的。那如果你的听众主要都是只会讲中文的人的话，那没有办法，你注定从串流拿到的就是单价就是比较低嘛，就是那些会付给你钱的人会能够付给你的钱就是比较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我还不确定这一套用在华语创作人的唱作人这件身上是不是可行的，是不是到最后是真的可以收支打平的。但是除此之外，其他奇奇怪怪的各种曲风、各种人，就是人种或是语言通不通的什么都不是个问题，只要你的音乐是品质是好的。到最后品质怎么是好了？我相信我之前也有讲过嘛，我在讲座也有讲过，就是有个听觉品质基准线。而如何判断这个品质基准线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多客观的方式。那我之后都希望可以在就是独立音乐岛的网站或是 podcast 上把这些东西都列出来。到最后你们需要找资料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参考依据，就是我写出来的参考依据可以看，就知道你的音乐到底是不是可用的，是不是大家听了不会觉得 what the fuck 的，就是在操作上是值得投资的，就是你不会把广告钱丢进水里，然后永远不会没有收支打平的那一天的事情。这是我今年最有信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 Spotify 操作的研究方式，我觉得已经越来越接近我所看到的，就是我觉得比较有说服力，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甚至开课的程度。那所以我在想，这个 podcast 也差不多该要开始了，就是除了这个群众累积系统，就是包含这个 Spotify 在内嘛的内容，然后我有更多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尤其我今年也虽然这个疫情之下Party 都不太能开，但是我还是就是借了一些活动，或者是自己搞了一些活动，也是蛮好玩，就其实就跟朋友啦。那对我来说，今年其实最大的挑战，除了研究出这个独立音乐电商时代的那个之前有提到的这些内容之外呢，最大的方式就是最大的困难，对我来说最大的瓶颈就是只找到属于我自己的音乐演出的方式嘛。因为我之前有讲到，我到最后我对于我自己的了解，我还是想要做音乐的，而我不想要做一些别人告诉我说这样做音乐才是好的的那种音乐。因为我后来认真想一想，对于音乐跟艺术的接触越来越多，跟身边不管是摄影师啊、刺青师啊、画家、导演啊等等各种艺术家， 在伦敦，就是我在伦敦的圈圈真的很幸运，我好像之前有讲过。But anyways， 我接受到的，我到现在的结论就是音乐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是好的，也没有什么是坏的，也没有什么是对的，也没有什么是错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太主观了。那我那时候在就是除了替别人制作，然后就是养家活口之外呢，就是我想要做的音乐，就是我很想要找出一个，就是我知道这个音乐是我想要做的，而且我有个方式能够把这个东西变成 live， 然后在大家面前演出，然后作为一种呈现。那我在今年我也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找到一个新的演出方式。就是如果你对我这个人有稍微 Google 一下，你也知道我以前是搞偶像乐团的，我以前在滚石唱片当偶像乐团主唱，而且我就是那个偶像乐团的偶像主唱。所以我告诉你，就是你如果拿这一套，就是华流这一套拿来欧洲，你就是会被当成智障。我跟你保证，谁来都一样会被当成智障。就是他们只会觉得哦，你好多粉丝哦，可是他们怎么会喜欢你？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我跟你保证。但是也不是说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放弃就是做华流这件事情，而是我因为就是和各种人接触之后，我发现我过去在做音乐的逻辑跟出发点跟态度，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很不诚恳。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是我知道就是这样是不对的，或者这样不是真实的。就是我明明我就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明明知道我这样做是出去骗人。而在艺术创作中，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当然很多人是 fake it to make it， 但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到最后你的作品做出去的时候，跟你在群众交流的时候，中间就会卡一个坎啊。这个坎到最后就是在一些关键时候，就是会决定你是否成或是否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所以对于除了做过比较 nerdy 的，就像是就是我之前讲的电商操作，这是很没有人性的，然后很数据的，就是很技术的一件事情，到音乐创作，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怎么找到一个新的我关于我个人的演出方式，这是两个非常极端值的两个很不同的事情。一个是非常需要理性跟脑袋跟计算跟逻辑的事情，那做音乐其实完全不是嘛，你完全靠的是感受。而我觉得独立音乐人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职业，就是因为它是这两个极端值的结合体。你同时必须要用感受去做好你的艺术创作，因为毕竟你是艺术家嘛，到最终最诚实的就是你的作品嘛。那另外一段又是你必须用很有逻辑的方式去看待社群媒体跟当今社群媒体的演算法跟背后的你叫什么 algorithm 演算法，对的，能够给你的数据跟你的投入的成本跟回收多久等等各种算术，这两件事情是很极端，但是独立音乐人却是这两个人的共同体或者是融合体。所以在之后独立音乐岛网站上，我也会分两个最大最主要的主题，就是第一个人就是用心做音乐，是用心创作。嘿，第一部分就是用心创作，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的内容基本上就都是感受的延伸，你要如何让你的感受更贴切的转换成作品，然后让其他人能感受到你的感受，这其实是就是艺术创作对我来说目前为止我的理解，我觉得艺术创作最大的精髓在这里。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用脑操作，所谓用脑操作就是我刚刚讲的用一些很逻辑很知识，然后看数据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非常非常冷冰冰的理科生会想的事情。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个很大的极端，但是确实独立音乐人都必须要理解一些慢慢朝这样的方向去理解的两件事情。那所以这两个主题呢，就是用心创作跟用脑操作，大概会是这个独立音乐岛的两大重点主题。那也会是我这个 podcast 主要分享的两个比较大的重点。那我希望这整件事情到最后在这一季完结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完整的逻辑，跟知道我现在开始应该要怎么做，就是我可以慢慢朝着就是让我的作品替我赚钱这件事情的目标逐渐迈进，就是不管是大步还是小步也好，至少你知道你正在朝那个方向迈进。这是第二季也现在这个独立音乐岛我想要做到的事情。我希望在这一季二十集之内完结之前呢，大家都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一条音乐生涯中的哪个位置，而你还需要经历哪些事情，才有办法 达到那个关于就是让你的音乐能够替你赚钱这件事情。今年好像应该就这样了吧。啊，对了，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除了我自己准备的先练，我先承认好了，做自己几个 podcast，以独立音乐岛现在第二季嘛，我现在准备的主题差不多就10集上下而已。说实在的，就是我能够规划出比较明确的内容，跟就是教育性比较高或者比较 nerdy，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也就10个上下而已，所以大概听不到20集哦，不好意思啊。所以如果你们在网络上有看到什么就是有趣的事情，因为我跟你讲，音乐圈各种奇奇怪怪、妖魔鬼怪、灵异事件，就是或者各种八卦，你可以就想得到，基本上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什么新闻啊，或者是你看到什么消息啊，或者是你看有人在吵架啊，有些是内容很怪，其实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因为我也常常想要就是参与一下，了解一下台湾现在音乐圈发生什么事情啊。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八卦好了，没多少钱，我在 Facebook 上就看到一群人在吵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也是在这个圈圈嘛，会大家看到 po 文什么，虽然有就是离我很遥远，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哇，好精彩啊！就是有一个独立乐团，应该是吧。而且是前辈，看起来是前辈啦，我是不认识他们。然后反正事情是这样，他们出去表演，好像是中南部的场子，我也不是很确定，应该是吧。然后他们乐团里面有个 keyboard 手，然后你也知道，就是尤其是好，再讲一点地域歧视，但是真的是我以前表演的时候也是，就是中南部场的，就是硬体设备跟就是硬体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都有一点让人觉得会有点害怕，所以反正他们去表演的时候，这个 keyboard 手呢，在就是表演前你要先把乐器都弄好，确定有声音嘛。反正就你会经过一段，除非你像五月天这样有个技师团帮你瞧得好好的，你会就是舒舒服服走上台，像帅哥这样直接表演。但是绝大部分人没有嘛，所以你这些东西你都要自己搞。那你在自己搞这些事情的时候，在你真正演出开始之前，就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混乱的，因为你一次一群人上台，每一个人都在塞你的东西，然后你前台可能工作人员没几个，他们也没什么人可以帮你这样。然后呢，这个 keyboard 手他需要电源，所以他就上了台之后，他们也有开器材清单给硬体公司，所以硬体公司也有收到他们的器材单。我是看的内容，看他们也发原文干稿的内容，我大概得到的资讯是这样。所以呢，那个硬体公司也知道他们是需要电源的。这个 keyboard 手呢，他上去就左顾右盼，看了一下，要寻找他的电源，他就看到在鼓手前面跟 keyboard 手后面的地上呢，放了一条那个就是很耐操的那种外场用的电源线，就是三个头的那种。如果你表演，你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自己的名字，反正就是那个很耐操的一条长长粗粗的电源线。于是呢，他就把他的电源，就是 keyboard 的电源就插进去，然后一插进去，噗，然后他的 keyboard 直接烧掉，因为那个电源是220。这现在讲起来蛮有趣，但是你是当下，你是那个 keyboard 手，你一定是傻爆眼，而且满心，你会瞬间爆炸。我可以理解，就是如果是我大概也会瞬间爆炸，就是 what the fuck，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在台湾，毕竟220不是一个常用的电源嘛，你就有一种被弄的感觉，就是你觉得靠北，你为什么要留一条220在台上？所以呢，这个 keyboard 手他就在网络上发一篇文，就是把他跟这个硬体公司的负责跟老板的对话PO出来，反正就讲说这硬体公司很烂啊，不想要负责啊，三小把人家从头到尾搞了一遍这样。然后另外一方那个硬体公司那边，他们也是那个老板也是发了一篇文，就讲说靠北，我有说我不负责吗？就怎么样，也就在讲说我在协调的过程中，你干嘛你他妈这样就要攻审我这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就变得很精彩。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在我的板上，绝大部分人都是挺乐手的嘛。我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因为谁他妈会挺音响公司啊？在这个圈子打混的人，就是除非就是好朋友，是真的一起干过一些事情的好朋友，不然大家对音响公司的印象都不会太好。尤其是在我那个时代，我听起来好像很久远，我那个时代，但真的是我们。那个时候再去唱校园演唱会，或是不管，其实不管大厂小厂的，我们常常真的是要去巴结硬体公司跟 PA 大哥，我们去买槟榔给人家，或者是买包烟给人家什么的。尤其在跨年的时候，我们的经纪人真的是毫不犹豫，都是天天我们彩排好几天嘛， 每天带我们去找导播大哥，然后每天带我们去找那个 PA 大哥，然后就是买槟榔给他们啊，买烟给他们，他们就是拔钢剪啊，喂不喂这样，希望他们不要弄你啊，因为以前真的是这样。殊不知你巴结归巴结，就是悲剧的事情还是造悲剧。我举例台北市政府跨年，我们人生去过两次台北市政府跨年，然后第一次是跟鬼哥，然后那个第一个拍点一下，我们那时候还设了一个拍点，就是第一下有烟火还是爆破还是什么，我忘了，就一下蹦，然后我们台上所有人是。完全没有声音，一片 silence， 就是完全的寂静，只有鼓手有声音。然后你就看台上一群人疯狂大傻眼，看那爆破之后，然后回头看，就是 what the fuck。我相信在转播上看起来绝对超蠢，蠢爆。但是，那个时候鬼哥还算是有头有脸的人，所以那时候音响公司还有来写个 email 跟你道歉，但也就只有这样而已。后来我们自己去唱跨年的时候，就更惨，就惨到后台真的是乱成一团。然后那个 EMO 就是耳朵里监听的那个系统是有编号，每个人是按照自己编号，他们还记得，才记得每个人听到的东西是什么嘛，对不对？他们后台乱到就是他所有人的编号全部搞混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不知道。那时候我们上台前，那个后台拿那个EMO 耳内监听给我说，他手上是一大坨，就一大坨机器跟一大坨线，然后我要从里面随便拿一个，因为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然后在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干这样演出就爆炸烂了。而且，但是我不能不硬着头皮上来。时间是算准准的，台下50万人，然后现场电视转播，你也不能说你现在就不干了这样。然后我还没有上台前就知道这是一个灾难啊。然后当然事实上也就是一个灾难，但是问题谁扛？当然是演台上的人扛啊，不会有任何人觉得这是后台工作人员的问题，这就是长久。台湾硬体工作者跟表演者之间的问题，我不知道现在可能花很多，但是这个问题就是硬体会觉得就是哦，表演者会觉得干各种你他妈出包都我在扛，你什么都不用扛，你钱照领，然后回去继续抱老婆这样，然后就跟刚831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嘛。831就是这样，他不是有发了一篇831有发了一篇文讲说，因为硬体出包，所以他才不爽，然后他才摔麦。那你站在 PA 的硬体公司的立场，你就会觉得，哎、欸，靠腰，你他妈的我出包，你可以好好讲，不需要摔我东西吧？但事实上根本就不会有人去讲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没有意义啊。经纪人会跟你讲说，你不用去吵这个，因为。你之后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他啊，更最好你不要再遇到他。如果你再遇到他，他知道你去跟他 complain 这件事情，他反而不爽你，然后他还继续弄你。所以所有经纪人都会告诉你说，你不要找这种麻烦，因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这种事情就是你除了吞就是吞。那所以我也记得，就是在那两场超级大场，我人生中最大场的两场演唱会，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实在是忧郁到一个极致。说真的，我人生中最极致忧郁的几个瞬间，都是因为那几场跨年演唱会的垃圾 PA。我到现在可以这样讲，以前不能讲，以前这种事情不能讲，讲会被屌。现在没有人会屌我，但是我希望现在的 PA 硬体的关系，就是跟表演者的关系已经好很多了，所以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就像是我刚讲那个 Facebook 上的那个220伏特插下去就爆了，你说这怪谁？但是从这件事情，我其实讲这个故事，我回到我的 point 哈，我讲这个220插进去就爆了的故事，是因为呢，我们说看到那个乐手发的那篇文，他就正义凛然的讲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讲说这个音响公司很扯啊，没有想要处理怎么样，就讲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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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觉得他一定是对的，因为一定是有音响公司，一定是音响公司的责任。然后他还讲说他表演了很多年，是一个很资深的音乐人，怎么样，从来没有插了一个孔下去，插下去会爆，所以一定绝对。他妈的，一定是音响公司的问题。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就是你如何理直气壮的相信，就是这一定没有问题，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子。我后来就发现，真的是这个华人世界，我不知道其他的文化圈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可能对他们的文化还不够了解。但是我认识的有这个问题，绝大部分都是讲中文人，他们都会觉得自古以来这件事情大家都是这样，所以这样一定是对的，所以我这样绝对没有错。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像我讲的，你去国外，就算人家国外的店是110，你敢看到店就插吗？我赌你不敢。但是你在台湾就敢，而且你这样做出了问题，你还是敢骂人，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才说，从这些小事情就会看到很多，就是其实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生活环境跟文化中长大的时候，容易大家一起会有的。我个人我觉得这是个逻辑谬误啦，但是所以我才说大家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都要跟我分享一下嘛，说不定我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看法也可以跟大家聊聊这样。好啦，那今天的重点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其实就 update 一下之后独立音乐岛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讲的事情，然后顺便 update 一下我这一段时间都做了哪些事情，然后研究了哪些事情，之后还有哪些事情可以跟大家聊，这样。希望这个独立音乐岛第二季结束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这样啦。在第二季独立音乐岛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很明确的看出一条路，就是知道独立音乐人是怎么，在职涯生活的这条路是怎么样。你也知道你现在在这条路的哪一个阶段，那你接下来还要面对哪些事情，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就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独立艺术家，这样。OK， 好啦，今天也是屁话讲蛮多的，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好不好 ？See ya, I'm Just Yang. Bye.